人到中年，减法不仅代表着放弃，更意味着升华。在有限的岁月里，用最少的负担走得更远，去享受一场更加精彩的人生旅程。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着抽丝剥茧，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走过风风雨雨，中年的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加清静和充实的生活。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太空姜伟民和你聊聊人生的减法。
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尔。
是你听这首歌，王杰演唱《一首一游戏》，
一场游戏，
一场游戏，一场梦。
对，
难道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真实写照吗？
没错，
对不对？你看，人生其实现在回顾起来，特别是我这个年龄，回过头看起来，先从小学，对不对？逐渐认识那么多朋友，然后呢，又进入非常竞争的高考的时代，然后之后呢进入大学，在毕业以后，就该进入职场，就开始跟很多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目的呢是给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背景，对不
对,
对，强大的人脉，
对，
然后那叫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是，
对吧？少个朋友多堵墙，所以因此呢，哇，就开始呢不断的交际社交，到最后呢疲惫的开始慢慢变老。最后哇，一想到回过头来想说，哎呦，你看人生也就不过是一场梦嘛，对不对？
是的。而且就是说你到了现在，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回归到自己的小生活，一个小我的这个圈子之后，反而会更清静，可能拥有更大的一片广阔的天空。
这怎么讲，就是反而圈子缩小了
对，就是你圈子缩小了，你更清静了，你剩下的就真的都是一些就可以鼎力相助，可以在你精神，甭管是精神还是生活上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的人。
哎呦，
因为你的人脉，你回顾那会儿的人脉，全是建立在利益的关系上。
哦，
这个关系一结束，几乎也就结束了，就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的说是可以在你的心灵成长啊，可以在你的生活实际的帮助上会有一些建树的。
哎呦，到底是这个宠幸这个崇尚这个宗教之人，你说的话我们就觉得说有一种玄学的力量。但你看啊，圈子缩小了，我们个人感觉说，哎呦，可能更加痛苦，其实不是。
对，
因为你圈子缩小之后，你会发现更真实的朋友可能就在你身边。
对，
那些呢可能纯因为利益才和你走在一起的这些人呢逐渐远去，你会发现哦，原来呢人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际关系，对不对？
而且从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就是逐渐远去，它其实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远，它就是一个，就是你跟他会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会跟他保持一定距离，就是如果你们互相有利益需要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联络，会在一起，但是多余的那种社交啊，或无谓的让自己疲惫的去攀援的这些成分会少很多，那就是很多时候你就会多出很多时间来做一下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那就会心情更加愉悦。你心情更加愉悦呢，你就会形成一个好的循环，就是你跟别人在交往的时候，你哪怕只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一些交往，你也会更加的游刃有余的去泰然处之。
说得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刚才讲说，没准我的世界可能让我感觉上我变得更大了，因为我的社交圈小了，
对，
但是给我留下我自己的空白的时间
对
越来越多，
对，
我更加的可能有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对不对？去回顾我这一生所走过的路
是。
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再回想起来，你说人生有人说啊是从加法慢慢变成了减法，
对，
你看什么叫加法呢？开始一个小朋友孤孤坠地，对不对？孤单一人之后呢，哎，有了姐弟，然后呢有了上幼儿园，然后有自己的小朋友，
对，
最后呢上中学上大学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 然后到职场上，那可能刚才有讲到形形色色的人，
的
不管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也好，你恨也罢，但是没有办法，为了你自己的生存之路，你就必须和他去所谓的进行社交。好了，但是人生已经度过了所谓的中年之后，慢慢发现其实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慢慢慢慢的给他抛弃，
对，
就不要再借助他们了。
没错。
哎呦，我这个好像我开始的时候啊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理解，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发现说特别疫情以后，我个人感觉说，哎，社交圈子慢慢在减小，朋友呢好像也是越来越少，但是没有感觉说我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反而感觉说哦，自己的这个可以支配的时间是越来越多。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断舍离啊，不光是物质上的断舍离，还有精神世界啊，还有我们的心灵的一些断舍离。那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也是慢慢的一些事情的发生来促进我们思考反思，然后我们真正内心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抉择。而不是说你说了他就能做到的，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悟出来的一些道理。
是，没错。刚才谈到了社交圈是人和人之间的所谓的精神上的支持，但是其实呢人和物质之间也有相当大的这种互动作用
关系。
你比方说开始我们第一就是赚到了第一笔的这样的工作打工赚来的钱，
是，
哎呦，赶快给自己说包装一下，对不对？赶快吃个好的。哎，好了，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自己的物质财富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哎，可能我们自己所要购买的东西，比方说开始买一辆破车，对不对？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时候，你知道多少钱吗？你能猜一猜？
几百。
哎，差不多，多一点点，1200块钱买了一台。我当时来的是97年，那我买的那个车呢是88年的车，97年10年左右的车，结果呢他卖了我，因为也差不多坏了或怎么样，然后我想说，哎，那已经我在国内就想说什么叫共产主义啊，因为我们那边有政治课，你也学过嘛，政治课是吧，政治课我就跟政治老师我在课堂上辩论起来了。
哎呦，那你还挺厉害的。
哎，对，不是，你看我要问嘛，对不对？咱们不是不是一定要问老师，你是这个教师，我是学生。那我不明白的问题，我课堂上我就直接问了。我说马克思主义啊，他说他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应该享受幸福生活，这才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说到现在为止，人家美国是资本主义，但是人家都有每个人都有一台车。我说我们遥遥无期。什么时候我们有台车，我才认为这才是共产主义吗？老师气得脸通红，没哑口无言，对不对？然后我来到美国之后，哇，我想，哇，这自己真的第一份工赚了1200块钱，哇，我可以买自己用自己薪水，哎，可以买汽车了。就1200块钱，
所以所以你看，你当时跟老师说出问出那样的问题，就说明你心有所向往，
对，
就可能也注定了你未来来到美国。不管怎么样，你用自己的努力，你赚到了第一个小汽车。
哎，赚到之后呢？哎呦，我当时非常的满足啊！我想说，共产主义在我家呀实现了，我买了一台车。哎，好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加，哎，我可不可以换一辆车？慢慢的开始换辆新车，然后呢再慢慢的换一辆稍好一点的车。那么房子呢，哎，开始买了之后可能不能换稍大一点，等等等等。
对，
到现在为止可能转眼一回头一想说，哎呦，其实呢人生啊真的转念其实就那么一短暂的时间，就转念即逝。
对，
回过头想说，哦，我当时为了拼命的让自己房子换大一点，自己的车呢变得更好一点的话，我付出了多少啊？我做出的多少牺牲在那里面？我想说，哦，等最后再回首的时候，发现，哦，有些
都不需要是吗？
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些的话，真的不必要去跟人去争。跟人家去所谓的拼命在职场上去抢，最后呢落得个最后说，哦，年龄再大我们想说可能现在的房子也不需要了，现在的车也不需要，真的我们可能回归一个普通的 这个消费更少的，可能让自己不用花出那么多精力去打理的这样的房子，哎，可能也就够喽。
但这就像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歌词一样，就一场游戏一场梦，你必须要打通关，打到顶级，你可能才知道所有东西都追求到了之后，原来也就是一切也就是这么样子虚无的，然后你可能才会回归老人公寓啊什么的，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也挺能够很开心的。
哎呦，你刚才这一番言论啊，我就是仿佛听到了来自于天上的佛祖的声音。那我们人到中年呢，如何做好减法？而且呢，这个减法其实对每个人都非常之需要。那么我们稍稍休息一下，进行到广告。广告之后，菲儿和伟民啊，再给您慢慢的研究，不要走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星珠宝为杂谈》的节目现场。人到中年啊，有人说一定要做好减法，对不对？那这个减法到底要减哪些东西呢？其实很多专家给我们指出了非常好的一些方向啊。首先，第一呢，他们说要减掉自己过多的欲望。
哦，那这个专家就是跟我们宗教上很多就是宗教所跟大家讲的理念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哦，
就少欲多知足嘛。就是你对于欲望的话，你越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你可能越会满意你现在生活的现状。但我觉得这也是根据性格就是锁定的话，如因为有些人性格他就喜欢在追求各种欲望中他得到一种满足，但是我个人觉得一定会有一个事情发生会让他领悟到这个道理。如果人生没有领悟到这些道理的话，他就是浑浑沌沌的一生。
哦，就是说等于说让他自己去明白里面，哦，发现哦，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应该放手了，不要再去无谓的追逐什么名啊利啊之类的。
对，
你看很多人说人啊，在一生当中最黄金时段，任何一个人，男人啊女人，25到35岁，
没错，
有人说35岁你还一事无成的话或者是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的话，差不多了，那个，也就到35了，
就基本上你人生就趋于就平淡的
平淡
走下面，
就不会再有什么这个
波澜壮阔
波澜壮阔的人生。所以有人说你看巴菲特说你9岁以前他就开始在股票学投资，有人说如果你9岁还没去摸所谓的股票啊，你就干脆成不了神童了，你就算了吧，这一生。
这些都是封神的人，他们已经用咱们普通的人生没办法这个模式去灌到他们的人生中，
不许复刻啊。
对，
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说，哎，既然人过中年了，就说基本上你已经成定型了，尽管你可能我们讲啊是有些人不服，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啊，一事无成到35可能好像也默默无闻的，但是也有的人呢已经起步了，但这些人也算我们所谈到的人生黄金时段已过，你可能慢慢的还在不断的在往上升的时候，其实啊你已经在25至35岁打定好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
但是呢基本上已经注定你可能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等于说以后的发展其实呢就是当时在35岁以前所奠定的基础，好个坏那都包括了。好了，那么既然我们了解这个原理的话，到35岁为什么我们要开始进行所谓的减法呢？在日本啊流行有这么一句话，有点像就是这个词啊写的是汉字，日语不这么念，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它叫中活，中是中年终于的中，活是活着的活，中活有点像遗言遗愿，就是人可能到中年了，哎，他就开始做如何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要做的事儿了，听起来作为我们华人的这些文化理念呢和我们有点比较巨大的冲击。哎呦，我们30多岁我们刚好是人生最这个
旺盛
高光时期，对不对？旺盛时期，
嗯，
我们怎么会考虑到，人家可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既然提出所谓的中活呢，那就是等于说当
中年该怎么活，
该怎么，哎，对，在晚年这段时间该怎么活的时候，其实这个办法他说挺好，为什么呢？开始做减法了。好了，他怎么做的呢？就是说 四十岁他们分几个步骤啊，
嗯，
因为这个减法啊，不能说，比方说啊，人我们现在的文明的程度呢，可以达到说，一般的人均寿命啊，
嗯、
应该在80岁以上，
对，
85岁之间，
对，
这样的。好了，
嗯，
那既然我们承认这个观点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想说到80多岁的时候，人可能走之前这段时间，你再重新整理、重新去中活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嗯，
他们从40岁就开始进行中活，
就开始在那片土地土壤的时候去种田、种种子。
对，你看哈，比方说他们开始做些什么？40岁的时候啊，开始把大量的物品开始转移，不是转移到什么亲朋好友，
嗯、
他可能散往外散了。
就是捐助是吗？
捐助也好，
嗯，
比方说处理掉也好，或者是我卖了也好，
嗯、
你比方说到50岁的时候，你看，比方说做年轻人，因为很多人知道，日本人和我们华人啊，尽管从我们的相貌上、生活习惯上，而且呢从地缘位置上都很相近，
嗯，
但是呢，日本人好像我个人感觉哈。因为他们的历史的缘故啊，
嗯，
他比起我们华人来讲呢，他更加的西化，
嗯，
更加西化。
因为他们其实有点像资本主义走，就是欧洲走完了就是日本走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有点不追寻他们的脚步的，就是社会形态也有点相似。
对，
就是，
没错。
跟随他们后面这样子下来的。
对，所以说呢，看日本人呢，他比较和我们华人比哈，比较喜欢冒险。
嗯，哎，对，
户外生活，你看，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一些片子，哎呀，日本的什么很多人登山是这个专家啊什么的，动不动遇难呀、啊、也好说，他就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哎呦，这好像不是我们亚洲人应该做的事情，哎，但是日本人常出现，
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可能也跟他们的地域比较小，他们需要有征服欲，就是他们有就是骨子里他们要征服其他的土地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他才能获取资源，可能跟这个这一片地养这方人有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哈。所以说日本人呢，你看啊，他可能很多的，特别是男生，
嗯，
到50岁左右啊，就不要再开始赛车了，把赛车卖出去，
嗯，
对不对？登山时候，青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有很多登山器具，
嗯，
马上就赶快处理掉了，要么送给小朋友们，要么呢，干脆的。
可能50岁也登不了了吧？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身体条件不允许那么高的山了。
哎，对，但是呢，就是让你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断舍离了，你看，对，回归家庭。对不对？或者是呢，开始考虑，就是等于要，就是在静静的在等候着，比方说自己到终老的时候
的一种生活状态。
一种生活状态。
其实我觉得断舍离有的时候也有些人做的矫枉过正，就他会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留，全都扔了，扔了，扔了。
哦，对对对。
但那又是一种浪费。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一定要静下来想一想，一个是你的家要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嗯，对。
在这个基础上呢，你的家的各种的装饰啊，或什么是符合自己的一个特点，有自己一个特性在里面的那么一个状态。多余的，你确实就应该是舍掉了，就不要把家里搞得乱糟糟的那个样子。那只要是不违背这个原则下，我觉得很多该留住的，就是你属于欣赏啊，属于艺术啊什么，不管怎么样是属于你自己个性和理念的，我觉得都可以留，而不要一味的追求断舍离，而把很多东西都就扔得恨不得，哎，过两天才后悔，哎，怎么我那个就扔掉了？留下来我还要可以有点用的，就不要到这种程度。就自己每一个人在断舍离的这个理念上有自己的一个把握住那个度。
是，你刚才菲尔所谈到的，我确实看过两部类似这样的一个纪录片，也是来自日本的。
嗯，
一个是男生，一个是女生。
对，
女生呢是一个画家。
嗯，
他呢基本上呢不愁吃穿，但是居然没想到，因为他有点像因为有些这个艺术家他的想法理念和我们不一样，
他可能更纯粹，
更纯粹。
嗯，
所以说他想说我们家里呢基本上不要任何家具。哎呦，他没做什么家具都没有，在哪儿躺就一张不是，就在地上躺着，然后连个什么榻榻米都没有，就直接放了一个被一褥子，完了，然后呢就一个牙缸，一个牙刷，然后之后好像在家里几乎这个采访者呢所拍摄的镜头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多余家具。
嗯，
哇，我说是这种生活，哎，他居然他说我觉得在这样的生活之下，我自己才有一种冲动的艺术创作。
对，
哎，这我觉得好奇怪哈。
所以，但是你看，这就是他喜欢，嗯、他认为他可能多一个牙刷，多一个牙缸，
对，
多一个沙发在那儿，他都心里膈应，不舒服、
嗯。
那可能他就是按照他认为的舒服的那种状态去塑造的这个家。嗯、他只要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家，只要我们在里面是舒服的，就 OK、
嗯。
但如果我们没那个沙发，回去没有那个沙发一躺、
哦，
我们就是大冷冰冰的地面，就得躺在地面上膈应的、
嗯。
我们觉得这方面特别的不舒服的话，那我们就把就给家里搞一个沙发放在那里，
嗯，
而不是说就是一味的我们都要像这个画家一样去塑造他那样子的家，
嗯、
就我们自己都要有自己的一片净土吧。
是没错。但是呢，刚才菲尔有谈到另外一个观点，比方说，哎，有些东西的话，我们可能把它处理掉了，
嗯、
开始断舍离了，也觉得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对，
会不会有一天会后悔？我相信会有。
对，
但是呢，比较说这一件物品啊，想当年你去买完了以后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说，哎呦，当时非常喜爱，结果呢，多少年之后啊，
是
某一天翻出来，哎，我还有这个东西，这种事情、
哎、有这种情况，
在我们家就最近发生了。
哦，
因为为什么呢？
你们家大扫除了一遍，
没有办法嘛，因为前一段不是火灾，之后、
嗯、
这一段开始重建家园。
对，
然后呢，现在的后院啊什么都开始建设差不太多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开始整理一下这个家里的一些这个
物件
打开之后发现说，哎呦，相当多的东西，想当年真的我们可能碰都没碰过。比方说我太太很多的件衣服、
嗯、
有的时候我说哎呀，可能这个月发奖金了，可能咱们去 shopping 一下，血拼一下，给你买我看好的东西。他马上讲了，想当初某年某月，他没记那么细了，哎，你帮我买的几乎是同样的东西。
对，
我说是吗？结果打开箱子一翻，哇，真的是。所以我
对，我确实发现，就咱们不能说这个火灾水灾是一件好事情哈、
嗯、
但是有的时候发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确实也是个好事情、
嗯、
因为我想起我们家地下水有一次发大水、
okay.
就是淹掉了，然后把我多年就是收集的一些过去的账单啊、书啊什么的都给淹掉了。
哦，
所以当时我还蛮可惜的，觉得，但后来全扔掉之后，我发现，哎，他其实也帮我清理掉那些东西，确实放在那儿，我可能就是自打放在那儿之后就从来没动过，
对吧？
那这次大水之后就帮我等于说下定决心把它全部清理掉，而在看底下的时候就会是干干净净的样子，确实那种心情也是一种开心的。
是没错、嗯、就是等于说有的时候卸掉一些就是所谓
的
无谓的东西、
嗯、
物质上的东西呢，你感觉到哎，我更加的轻装上阵的感觉。
对，
你比方说日本人就是建议50岁的时候啊，处理掉90%的书籍。
哎，
过去年轻的时候看了很多套，对吧？金庸小说，
哎，都舍不得扔，
舍不得扔，摆在那摆着呢。
对，
因为拿开以后的，打开这个扉页以后，有一种书香气，
对，
扑面而来。
老觉得对自己是一种记忆。
对，好像就是当初那个所有的这个情景啊，
嗯、
甚至个人的生活啊、工作也记忆在那本书上了。
对，
那这种书呢？赶快把它处理掉，对不对？90%都要扔，反正这个书可以留。
确实都没有。
比方说你爱不释手的书，像《金瓶梅》了，不是，我是说像一些很好的这个古典名著的这样的书，你可能稍稍留一下，至少摆在书房，让朋友来一看，哎呦，你还有这个？
哦、你的兴趣是这个。
你还看水浒呢，三国呢？哎、
嗯，
这个时候其实有好多的书可以完全的就抛弃掉了、
嗯、
不要再看了啊。另外还有呢，就是60岁的时候、
嗯、
日本人也讲了，在中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60岁的时候可以处理不动产和家具了。哎呦，
哦，哎，
六十岁开始卖房子了，
这个我非常赞成。
哎呦，
对，因为我觉得、
就是、那你们那几条街怎么办？
我个人觉得，因为像我从我父母他们这块我就感觉到，就如果他们不在他们有生之年把房子处理掉，就事后他留给我的、
哦、
我回去处理的话要办太多手续了。
哦、
就是包括过户啊，然后让各种公证啊、
哎、
让叔叔们都要签字签契约啊什么这些、
哎、呦，
就我就觉得就很，如果比如他在生前他把这个事情他卖掉了或者怎么样，就是那就是一笔数字而已，就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需要去办的、
嗯哎、
就是给下一辈子需要下一小辈需要带来的麻烦，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件 你只留住自己本来需要的那一件就好了，多余的确实应该在有生之年把它都处理掉。
哎，对，六十岁，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相当多，已经快到六十，甚至有人超过六十岁的时候，哟，可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可能对你应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永远是这样想，哎呦，
对，
好像。就是等于说人永远活着，那死亡离我们很远，
是
其实并不远了，
没错。
有的时候突然你看我周围像我们那个亲属就在疫情期间，那五十岁出头的人就没了，
就会有很多无常。
对对对，就是、
嗯、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稍稍做一个提早的这些处理呀、啊、或者是规划呀、啊。
嗯，
其实是相当必要的。
而且我觉得尤其你们男人、
嗯、
我不知道伟明哥你哈、
嗯、
就是我就从我爸爸的那个那时候我就了解到，你们男人有时候有些思想就是我都死了我还管后面的事情干嘛。
话是那么说，就是其实是一种赌气的说法、
嗯、
对不对？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跟您继续的讨论断舍离，人为什么过35岁以后或者中年以后呢，一定要做减法，不要走开。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人过中年啊要做减法。那刚才菲尔啊在上一节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比方说人到60岁的时候，日本有一种说法叫中活的一个办法啊，他这种理念呢就说人尽管目前还正处在壮年，但是呢他马上想到的是可能自己离自己的暮年已经时间不多了，所以因此呢提早做些规划，比方说60岁的时候怎么做，哎，可以处理自己的不动产。那刚才菲尔就有一个建议说，你看刚才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到说，如果自己的父母当时不早一点帮他处理的话，其实呢哇，像他昨天可能我们刚好大家都知道啊听我们1300的节目的时候，昨天我们追梦人就是本台节目主持人专访的特别节目当中呢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追梦的刚好是我们现在面前坐的，是我们这个五味杂谈节目主持人之一，就是菲尔。所以他在昨天的故事当中跟我们讲到，哇，他是钮钴禄氏，他姓对不对，他的家族是其实姓钮钴禄氏。那我查了一下历史啊，
嗯，
跟着我们看过熟悉的宫斗片《甄嬛传》
啊，
跟甄嬛是等于说是有是本家呀，
对，
乾隆他娘、
嗯、
是吧？哇，那你看这样的大家族，再加上呢自己是从小在军委大厦长大的，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爷爷呀、祖辈啊是开国将军，哇，那整个北京几条街都是你家的。那要不早点处理的话，那对不对？那将来给后人其实带来太多麻烦。你比方说，那将来那北京天安门城楼价值那的，对不对？那怎么能到你的名下呀？
不是，
是不是
抛开这些哈、
哎，
就是说，我觉得就尤其如果你有不动产或者是什么的话，就很多东西。在你有生之年，就很多东西很多事情确实是需要你这个人在的时候来解决的、
嗯嗯、
因为你不在了，很多东西确实是很麻烦。你看像现在不是那个就是李嘉诚不是也都在卖巴拿马运河吗？是吧？就是他会因为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他能够预见到留给他们的孙辈啊或者小辈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到他们那儿去解决的话、
嗯、
那索性他要趁自己在的时候把这些历史的问题能解决的就赶紧都解决掉，然后能抛售掉的有些问题，有些会未来有一些会产生一些纠纷的事情的，他都会先赶快趁他在的时候还可以去掌事的时候，他把他就能够他能够解决的就解决掉了。
没错，说的没错啊。但是你刚才谈到的像大户人家呀、
嗯、
包括李嘉诚，
嗯，
这种呢就是在世界都具影响力的，他这种家族生意上的处理
可能我们也无法复刻。
对对，但是呢、嗯、即便是我们这种市井小民
是
也真的应该早点处理。你看我个人感觉到的呢就是一个体验，
嗯，
我当时我岳母还在的时候，岳父岳母在我们后辈人心目当中呢，他们感情非常这个恩爱，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老两口在走路的趁我们后就是后辈人啊走路慢一点、
嗯、
他们走比较快的时候、
嗯、
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呢、嗯、我们稍不留神定睛一看啊，人家老两口手牵手走路在那个逛街啊、
哦、
逛公园啊、
哦、
之类的，
那真的是很难得。
对，好了、
嗯、
就这么一对恩爱的老夫妻，
嗯，
到最后晚年呢，
嗯，
太太也就是我岳母突然 就是一个就是不就是在短暂的一个一两个月时间之内人走了，
哎呦，
因为因为对吧患病，
嗯，
结果呢这时候我就发现我岳父啊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他最后到什么程度呢？就可怜到什么家里的什么账号啊、密码、
哎、
啥都不知道，
是会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看到的，哇、哦，真的是，你看人到这个老的时候，永远不相信死亡离我们其实很近的。
对，尤其像你像这些密码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每干一件事，你都是需要拿着一个什么公证书啊，或者你和他的关系、他的死亡证明，乱七八糟的都要去到各个部门去。
嗯
通过一个验证啊或什么你才可以拿回一些自己东西，有时候你一点点的你都会嫌麻烦就算了。
没错没错。好了，那日本的他一个中国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七到七十八十岁的时候怎么办，他们说处理自己的比方汽车都不要了，
哎，
对不对？
而且现在美国的很多老年人不是也这样，因为他到那会儿他也开不了车了，
嗯，
就很难开车，所以他们不是也是会把自己的房，哎，其实日本的这一套就是告诉你该如何中活、其实跟我们有时候跟美国的很多老年人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处理他们的资产、然后到老了真的是连汽车也就不要了，就每天我有时候看有些八十多岁老太太打个 Uber 去买菜啊或什么的这样子、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建议说给很多老年人一个建议啊，就是你的照片啊那些照相簿，
嗯，
对不对？那可能按照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都有照片嘛，
嗯、
洗什么？当时用柯达照片照相，
对，
还很贵呢。当时
是，
那现在电子的 digital 的照片啊，简直是太容易去处理了。所以说，把那些有些照片呢，别留给轻易留给子女，他不好烧，真的，他不好。你说把自己父母这个辛辛血这个辛辛苦苦啊留下的心血交给我们了，
嗯、
好几十册。甚至上百册，那怎么留嘛？哎，你要愿意的话呢，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可能过来人啊，可以这样想的，然后把它整理成就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照片，想留给后人，把它变成电子档。那么子女呢没有负担，就是一个硬盘给他，如果愿意看，人家呢小朋友在长大以后他愿意看一眼，不愿意看，对不起，也不占他任何空间，不就完了吗？
对，
对不对？
而且我看他就以之前有一个有一档节目是国外的，他就是几个年轻人，他就是比如哪些废弃的屋子啊，他们就去在那个废弃屋子里头去找啊挖东西，就是会看到很多这些老照片啊被废弃在、
哦、
留在了那里、
嗯、
我就像我们这种就是属于二代的话，父母要是走了的话，我们他们留下来这些照片再多，比如有时候有一个木箱子，我们可能还是不舍得扔的，因为就是属于父母的一些记忆，然后我们又跟他有很直接的这种connection 这种链接，但是再到后来三代四代那个他们跟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连接了，那他们留下来的东西到他们那儿可能真的就会当做没用的东西就扔在一个地方，
对不对？所以说别给后人啊、添麻烦，对不对？好，那么人过中年之后还有什么应该做的减法，我们稍事休息进一下广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无为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人过中年之后就开始进行所谓的减法，简称断舍离。
对，
那么日本呢这个所谓的中活的一个理念呢，到八十岁以后啊、
我们要断什么了，
对不对？这个这和你没关啊，和我
们早晚要面对，
和我差不多还几年就八十岁，
哪有几年，你这好几十年
过八十之后啊、他建议呢逐步解约各类的，比方说网络的 ID 呀、有些东西是付费的，赶快解了吧，和你没关了，
省得以后就继续信用卡支付，
对对对，只留一个电子支付就可以了。另外处理到所有的就是和房这个都这个就是房产啊、和有所有的通信设备什么都不要，什么手机也不要啊。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类就是目标减法
啊，
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啊，
嗯，
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什么物质方面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目标减法，
就
人过中年了三十。哎，四十来岁了，你还想考博士吗？对吧？真有，你看我们上次，
但也有。
对，我们上次采访了我们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小米，对不对？现在也是人过中年了，对不对？但是他居然呢，还有差不多半年左右，他博士学位就拿到了。
那
这可能比较特别了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个目标减少目标，它的原因也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减少自己的欲望，也相当于是叫目标。然后呢，但是这个欲望我们有善所欲，有不善的。那不善的欲望就是建立在贪嗔痴的这个基础上的，就是会让我们产生烦恼情绪的这些欲望，我们要把它去断除掉。如果比如你考这个博士，对你来说是一个让你每天都很烦恼都很头疼的一个事情，
是啊，
那你就不要去建立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欲望。
嗯，
但是如果这个欲望是一个正向的，你一做到它你就很开心，你的内心，
嗯，
你的肾上激素你就飙升，
嗯，
那这种欲望你就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
嗯，
就是所有的都是能帮助到我们人生，我们的心情，我们身体的，我们就留住它。
嗯，
然后如果给我们身体带来烦恼垃圾或者是不干净的东西的，我们就把它去除掉。
如果让我来看哈，如果我是小米的好朋友的话呢，
嗯，
我倒是其实如果我善意的表达，
嗯，
善意的啊，就是说不要得罪人家，
嗯，
那我可能说我假设他是好朋友，我说行，听从你自己内心，你去考这个博士。
嗯，
但如果说我是他的父母，嗯，我直接告诉你，你现在拿的是博士学位，对你事业有帮助吗？他说可能会有一点，但是你博士学位不是凭空或者花钱买来的，
对，
你需要有代价付出的，
嗯，
有意义吗？如果我是这么认为，所以说如果是我，他是他的父母，我会这样讲，我孩子，这个咱先不拿，
嗯，
因为呢，你是用你的代价去换回来的，
嗯，
因为人过中年啊，记住，你的身体已经绝对不如以前了。
对，
对不对？你现在为了拿的所谓的博士学位的话，你还要照顾小孩，
熬
要熬夜，
嗯，
对不对？秉烛夜战，然后之后再消耗你自己的心血，你少活多少年，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止。所以说，刚才要是从这个层面去理解，
嗯，
哦，原来人到中年的时候，真的不应该去那么拼命了。
对，但是这个像你刚才举例的这个小米，他的真正他身体情况各或者他的生活情况咱们也不是很清楚，
对，
所以也不好去妄加
评断。
但是就是说有，因为我有一类人确实属于就是他精力旺盛的，他可能只每天就睡个，
嗯，小米是他确实这样
三个小时他就足够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善用他自己其他的时间让自己充实啊快乐啊，这个我觉得也都是可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减少目标啊，肯定都是说带给你的身体、给你的生活带来负累的一些东西。
没错，
嗯，
所以说给自己的目标呢慢慢减少。比方说，当可有些，比方说这个所谓的对自己身心健康有帮助的，
嗯，
你看我就是呢，从大学的时候啊，宿舍里我们别的朋友同学啊，有一个一把老吉他，在他的带动之下，我们都每个人会弹点，那我们只是弹点和弦啊之类，唱唱歌啊之类的。但是呢，我就一直有个想法，说哪一天啊，我真正从头到尾把它学下来，把它重新自己在到老的时候呢，然后呢，坐在
把妹哈，
不把妹，你在
利于你的身心健康，对吗？
没有了，就是等于说一边唱着这个过去的那种老歌、经典歌曲，然后回过头的呢，在一边自娱自乐，喝杯红酒，然后再坐在这个葡萄园的庄园的
里面。你这目标挺高大
啊！再买个葡萄园酒庄，
嗯，
哎呀，没有了，就是等于说有的时候你有些目标呢，就是等你老的时候你再做，这个目标我倒觉得可以去保留，甚至可以支持的。
对，
那么最后一个呢，当然了，时间不多了，我们还要把它提出来，就是人过中年的时候，一定做社交的减法
啊。
以前可能有200多个朋友，
对，
现在你看打开你的微信和你联系的朋友确实就是有联系的 contact
常联系的，
我不太清楚啊，我自己手里好像都连二十个都不到。
哇，那你这已经很多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人生如果能有一个你就经常你只要有事儿他就能鼎力相助的朋友，我觉得能有一个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嗯，
但我认为朋友啊，我还不是真的有
事，酒肉朋友，
对，不是我需要有事帮他的吧，我是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也不想交这样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人性是非常难以经受考验的，
对，
比方我这边
考验
我正好签，对，我就不要考验，因为考验的时候呢，让我感到很伤心。比方说我现在缺10000块钱，我突然管这个张口这开口了，说普尔能不能急用一下，借我10000块钱，人家万一说哎呀伟明哥我有点不方便，连朋友都做不起了， 所以我不要去，
有可能之后都不愿意再搭理你了。
对对对，我干脆就不要谈这件事情。本来我知道人性是很难经得住考验的嘛，
对，
所以因此呢，我交的朋友的话，不是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去交，我只是说我们有一种所谓的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
哦，
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就你们有共同语言，
共同语言，
共同爱好，
是共同爱好，是共同习惯，甚至你的有些思想 idea 能激发我的一种
对
所谓对生活也好，对工作也好的这样一个重新的界限认知，哎，这个朋友我交。
没错，
或者说我简单说，我崇拜的人和崇拜我的人，
对，
我才把他视为朋友。
对，有些朋友他给予你的全是一些就是比较负面上的一些影响的时候，你跟他在每次跟他说话聊天，其实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能量的被拉掉拉下来的这种感受，
哦，
你回去都会很累啊或怎么，这种情况下是可能你就需要做一定的考量，要去
断舍离，
哎，断舍离或者是保持一定距离。
所以我等一下你回去我就把这个不说了。
你以前还都敢说钱大哥什么的呢？
这是你说的哈，我怕他旁边听着呢。啊，那么也有人在讲说，其实啊，人这一生啊，刚才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是把
其实咱们说的是这个问题，
也对，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觉得说这一生啊，其实我们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们为什么不把整个这个梦啊做得非常圆满，不要让自己呢整天的特别的累。就有人说啊，家有良田其实不过一日三餐，
嗯，
那么纵有百宅什么百套啊什么豪宅，你是不是
也
只睡
一
张
床？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透支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欲望，然后呢让自己呢无穷无尽的就追求跟别人攀比的这样一种生活，那其实是真要不得的。所以说呢，我真的蛮信奉，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啊，真的应该好好斟酌，开始慢慢的做减法，让自己的东西呢，就是物质的、欲望的，包括精神方面的，全部的做减法。
对，然后你审视自己的内心，什么是能让你开心的、快乐的，你就保留；凡是带给你烦恼的，你就要把它去除掉。
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和你见面。